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文在寅表示将与西班牙加强合作；韩国法院表示慰安妇索赔胜诉案强制执行合法，要求日本政府提交财产目录；韩国国务总理表示新版保持社会距离措施将为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应西班牙国王费里佩六世的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抵达西班牙进行访问。文在寅是新冠疫情爆发后首位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两位首脑继费里佩六世访韩后，时隔20个月再次会晤，一同在马德里王宫检阅了仪仗队。随后，文在寅访问马德里市政府，马德里市长阿尔梅达将一把黄金钥匙作为礼物送给了文在寅。阿尔梅达表示，黄金钥匙象征着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市的大门永远敞开。文在寅回答说，将用这把钥匙打开克服新冠疫情之门。在随后由西班牙国王费里佩六世主持的国宾晚宴上，费里佩六世提到韩国电影《寄生虫》和歌手防弹少年团在西班牙很有名气。文在寅表示，西班牙食品和足球在韩国也很受欢迎，强调两国应加强合作。文在寅表示，自己和韩国国民深信西班牙将再次取得伟大的成就，韩国已做好与西班牙共同向前迈进的准备。随后，文在寅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会谈，预计双方重点讨论增进两国卫生合作、克服新冠疫情的有关事宜，并就扩大贸易投资的方案和环保未来产业合作等进行讨论。文在寅总统当地时间15日上午在奥地利维也纳与德国 QAV 公司代表弗兰茨·沃纳哈斯举行视频会议，呼吁同韩国加强新冠疫苗合作。文在寅表示， CureVac 的优质疫苗不仅要供应欧洲，还有必要快速供应到亚太地区，希望 CureVac 优先考虑韩国作为亚太地区的生产基地。文在寅说， CureVac 优质的 mRNA 技术力量和韩国拥有的安全且值得信赖的高质量生产设施相结合，将有助于全球提前结束新冠疫情，期待 CureVac 积极使用韩国企业的能力。弗兰茨·沃纳哈斯对韩国优质的疫苗生产能力表示认同，称非常关注与支持韩国的全球疫苗枢纽政策。 CureVac 正在研发基于 mRNA 技术的新冠疫苗以及可应对变异新冠病毒的第二代疫苗， mRNA 疫苗高效且可迅速进行开发，作为下一代疫苗而备受关注。北韩15日在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主持下召开了劳动党全体会议，预计北韩在此次会议中讨论了符合国际形势的重大事业，因此北韩会否对美国通过外交实现韩半岛无核化的对北政策原则发布立场引人关注。金正恩在会议上介绍说，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总额达到预定目标的 144%， 同比增长 125%， 且现货大幅增加，朝鲜经济整体上呈增长态势。但金正恩也表示，由于受去年台风的影响，未能实现谷物生产目标，出现粮食供应短缺等问题，此次全体会议应积极拿出解决方案。此次劳动党全体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今年上半年的国家主要政策执行情况总结及对策，针对紧急防疫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应对方向。美国国务卿负责东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提名人康达在美国参议院人事听证会上表示，为了实现韩半岛完全无核化，需要对北韩同时采取严格制裁和实用外交战略。康达称，将对北韩采取已调整好的实用外交战略，同时促使北韩和其他国家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康达强调，拜登总统目前致力于实现韩半岛完全无核化，并称降低北韩核岛威胁是优先政策之一。有鉴于此，康达表示，履行目前的对北韩制裁非常重要。康达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被视为中国通。已故裴春基等12名慰安妇受害者今年1月 在针对日本政府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胜诉，法院判定日本政府向受害者进行赔偿，但日本政府毫无反应。对此，原告方要求出售日本政府的财产以获得赔偿，并向法院申请调查日本政府在韩国的财产情况。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接受了原告的这一申请。裁判部表示，韩日关系恶化等问题属于负责外交的政府需要处理的事务范畴，司法部门应只根据法理作出判断。裁判部的这一表态对考虑韩日关系恶化等问题驳回被日强征受害者损害赔偿请求诉讼的判决进行了批判。裁判部还根据宣判被日强征受害者胜诉的大法院判例，判定另一个争论焦点韩日请求权协定也不对受害者损害赔偿请求权构成影响。裁判部称，慰安妇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不因韩日请求权协定而消失，慰安妇问题也不属于国家豁免原则适用对象。韩国一审法院判处因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而被起诉的泉州乙区无党籍议员李相济罪名成立，判其缓刑。泉州地方法院16日在对李相济等10名被告进行宣判中，判处李相济1年4个月有期徒刑，缓刑2年。在第21届国会议员当中，李相济是首位因涉嫌违法选举法被起诉后被判刑有期徒刑的议员，若其量刑被确定，将失去议员职位。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国务总理兼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长金富谦16日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主持召开的新冠疫情应对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中表示，得益于国民相信政府并积极予以配合，已达成今年上半年为1300万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目标。金富谦提及即将于本周日发布的新版保持社会距离措施时强调，新措施将为防疫和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另外，韩国政府将于17日发布第三季度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公布疫苗接种对象、各接种人群接种疫苗种类等信息。随着高风险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已基本在上半年内完成，政府将从第三季度起为18至59周岁普通人群进行接种。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16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545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522例，境外输入病例为23例。新冠死亡者新增一人，累计死亡1993人，死亡率达 1.34%。 当天韩国新增 61.7 万余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第一剂疫苗累计接种者达1321万9207人，占全体人口的 25.7%。 接种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的申报新增6770起，累计达53700余起，不良反应大部分为肌肉痛等常见症状，但疑似出现过敏反应的申报新增24起，累计达343起。接种疫苗后死亡者新增20人，累计死亡261人。韩国外币存款4月增至历来最高值，但5月小幅减少为947亿美元。外币存款减少的原因是部分韩国企业获得的人民币出口货款和海外股息以韩元进行交易，导致人民币存款有所减少。四月韩国外币存款为948.3亿美元，创2012年6月开始相关统计以后的最高值，而五月韩国外币存款时隔一个月约减少1亿美元。具体来看，人民币存款减少3.1亿美元，美元存款增加1.7亿美元。在外币存款中，占比最多的美元存款为819.5亿美元，创历来新高。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